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好，欢迎各位，感谢主，我们总有大量的时间来聚会，总有大量的时间，我们在一起分享真理，那是真理使我们得着自由，得着全然的自由。在凡事上得自由，在凡事上有平安，在凡事上有喜乐。我们今天分享让家重新得力婚姻家庭问题咨询分享会，我们今天进到了第四场。我们举办这些特会的目的是为了每一个家庭重新得力，每一个家庭被再次的建造。建造家庭非常重要，每一个人都有建造家庭的意识。如果家庭不被建造，那我们的一切努力都变得苍白而没有价值。关注家庭，关注每一位生命的成长，这是我们的使命。神把这么多生命摆在你我面前，我们总要把真理给他们，总要把祝福给他们，总要把无限的爱、无穷的爱给他们。我们总要这样做，因为这是我们的使命。我们到哪里表达爱呢？首先就是我们的家人。我们在哪里活出智慧呢？首先就是我们的家。我们在哪里成为众多人的祝福呢？首先就是我们的家人。我们在哪里才能真正的成长呢？就是在维护、推动、推进与家人的爱与连结上成长。家庭是让人成长的真正的摇篮，也唯有家庭让人真正的成长。一个家要有影响力，一个家要被建造，你会发现你会越来越多的有智慧，越来越多的讲究说话，讲究该如何说话，如何表达自己，也讲究如何说话让别人、让他人得到力量、得到好处、得到益处。家庭的建造是伟大的，最宝贵的生命工程，伟大的最宝贵的生命工程，比我们一生当中所做的任何事都重要。弟兄姐妹，家是人才的摇篮，家是人们梦想起航的地方，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一个人一生的好坏，60%到80%取决于家庭。特别是性格的形成，生活习惯的养成， 说话做事的习惯，思维习惯。所以我们若要让孩子们成功，让老公成功，让自己的太太更幸福，我们就要关注家庭。我们做父亲的应当学习我该如何做一个好父亲，做母亲的应当学习怎样才能成为一个优秀的母亲，做丈夫的我该思想我当如何成为一个好丈夫，做妻子的也是这样。那我们都是这样，做丈夫是人生第一次，做妻子是第一次，做爸爸做妈妈也是第一次。那这就要求每一个人要学习。你不懂人，不懂得人这个生命体，你怎么能做别人的导师呢？你怎么能辅导好你的孩子和你的妻子、你的丈夫呢？你得知道这个生命体是如何运行的，你得知道这个生命是如何让它成长，如何让它有力量。你得知道你如何说、如何做，才能让你的家人有力量。你得知道这些。当然我们都需要学习，我们要学习的地方太多太多，比如如何让家人更健康，我想每个人都该学习如何让你的家人更加健康、更加强壮，没有疾病在这个世界上，这需要学习。如果你做不到这一点，恐怕你的家还面临着挑战。面临着极大的挑战。实际上，我们在真理里都能做到，都能做到。我明天要分享如何让你的家人更健康，每个人必须都得学会这个，都得有这个本领，都得有这个本事。你要成为你家人的保护，身体健康的保护，情绪管理的保护。那好，那我们今天的主题，我想对弟兄姐妹说，每一个人，我们昨天谈到了，我们要有发现每个人优点的长处的能力，不是总是发现缺点，发现缺点，那往往我们活出来的力量是一个败坏的力量，是攻击的力量。你发现你老公的缺点，你就会说出来，你发现你孩子的缺点，你就会说出来，这些话语带来拆毁，拆毁他的信心。很多时候我们并不能真正的了解一个人，很多时候我们说对方的缺点实际上并不是缺点，我们都搞错了。当我们指责批评的时候，给对方带来极大的伤害，甚至是羞辱，这让整个家庭的爱的关系被破裂，甚至很多夫妻关系破裂。 人们得不着爱与包容。当然很多家庭说有爱，夫妻是有爱，当然，但是那个爱被你的批评指责抱怨淹没了，导致你的丈夫不愿意回家，那就出现感情问题。那为了让家庭更幸福，为了让每一个人感到被尊重、被爱、被关注、有价值，我们要学会设计一些精心的时刻。我讲的是精心的时刻，精心设计叫精心的时刻，不是惊魂动魄，不是惊魂动魄的精心。那我想每一个家庭都该这样做。这个精心的时刻可以是两个人、三个人、全家人在一起吃饭，有一个主题，就是什么？每个孩子都说出你爸爸的优点来，不允许说缺点，这都事先安排好。爸爸下班回来再去吃饭，全家都这样说。那也可以专门的，比如说你家里有四个孩子，今天专门的说老大，欣赏老大，全家人都要说老大究竟有哪些优点，给我们每个人带来了多少帮助。哎，欣赏感恩，让一个人更有力量、更有信心的成长。比如孩子们过生日，父亲母亲过生日，我们给他一些感恩的聚会、感恩的言谈，让他们有幸福感，让他们有价值感，这会给他们继续做、继续成为我们帮助的力量，继续努力的力量。一个人被肯定，都会得着前所未有的力量。什么叫前所未有？比如经常被老师表扬的孩子，他的学习就会好。每一次表扬他都重新得力。家庭也是这样，你要想让你的家人有好的表现，你除了做好榜样之外，那你就该不断的表扬他们，给他们设计精心的时刻，精心准备吃、准备喝，或者是专门的聊天。我就跟我的孩子有过一些专门聊天的时光，就是出去散步，我要让他谈梦想，谈未来规划。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给他无数的肯定。那作为父亲，孩子在我心里有无数的优点，那我都会说出来，关键的地方该说的就说出来，让他更有自信，让他更有信心，让他更能认定自己，以至于他走遍世界各地，他没有惧怕，没有担忧，无论做什么，他总能相信他能做得非常完美。夫妻之间也要设计精心的时刻，两个人在一起吃饭，在一起散步，作为妻子要欣赏你的丈夫，要感恩他对你的爱，作为丈夫也要这样。一个家庭应该常常有这样的精心准备的时刻，让人感到被尊重，让人感到被爱， 让人感到有价值。那刚才啊，我谈到了什么榜样的力量。很多家庭，很多父母，那希望孩子学习好，希望孩子回到家就学习。实际上，整个家都在玩手机，父亲母亲都在玩手机，孩子怎么学习？你没有一个榜样的力量。我常常对人们说，你的家要成长，你该更多的认识这个世界，要读书，要读专业书籍，不是读小说，不是读故事，不是读文学。文学对于从事文学的人来讲有价值，对于不是从事文学的人来讲没有价值。我再说一遍，没有价值。我们得认识清楚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上我们该读哪些书籍。你做父亲的应该读一些如何做好父亲，做母亲的应该读如何做好母亲。你从事你有你的专业，应该读一些你的专业书籍。什么四书五经啊，国学没有价值，真的没有任何价值。我再说一遍，没有任何价值。这很多人不能理解。如果是为了考试，当然孩子们可以读一读，不要读一些没有用的书籍，浪费时光。也不要读一些小说，浪费时光。这是什么年代，什么时代？专业技术发展的时代，科技发展的时代，网络文明发展的时代。不要被过去影响。你看这世界上有影响力的人，他不是读什么小说，不是读什么读什么国学出名的人，厉害的人，不是这样，真的不是这样。很多错误的思想把人束缚了，人们总以为能够束缚人都是好的东西，错了。越是束缚人的思维，束缚人的思维模式，束缚人的行为模式的这些教导，这些所谓的理论，甚至都是垃圾一样。说句实在话，每一个人生出来都有随着自己不断的成长，都有好行为的追求，都有良心在它里面成为力量。那还用说，我们这信主的人更是这样，我们这有基督的人更是这样。所以有些时候我们根本看不透这个世界，那胡乱的学习。当然一定这个家要学习，我再说一遍，一定要学习。我们要学习一些智慧，学习一些能够拓展自己眼界的这些书籍，我们要看一些大人物的演讲等等等等。我说这些的目的是为了要让弟兄姐妹知道，这个家里有精心的时刻，我们也要分享我们的所得。哎，我最近读了一本书，你和你家人分享，提到了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哎，我们怎么没想到呢？这个太重要了。我最近看了一个演，听了一个演讲，他提到了未来的发展趋势，我们是不是朝着这个方向努力？ 哎，我听了一个人的故事，非常励志。他成功的原因就是专一，排除任何环境的干扰，甚至是先天环境的干扰。什么叫先天环境？生来就是这样的不足，但是都克服掉了。我们等等等等等等，我们要学会让家人有力量。所以我们既要成为家人学习的榜样，我们又要不断的喂养自己的家人。家人之间在交流的时候相互分享，相互资源共享。好，那再有的精心时刻就是家庭的决策。家人聚集在一起，要为了某些事情啊而聚集，干什么呢？在一起谋划家庭的未来，在一起分析我们家庭的走向，每一个人的事业走向，事业的努力方向，健康出了问题该如何做，该如何找一个什么样的女朋友，找一个什么样的男朋友。哎，到了时候就得家庭得分析这个事情，建言献策。比如谈恋爱遇到了问题，哎，大家出出主意。事业发展遇到了难题，大家想想办法。家庭要做一个重大的投资决策，大家要在一起商量商讨该如何做。这会让每一个家庭成员有参与感，这也让每一个家庭成员真正的成长。如果你要想让你的家，让你的家人成长，就是作为父亲母亲，你就不能想着就是我说的算，不要有这样的思想。如果你分析的正确，那家人都会信服，这也让家人呢，孩子们，特别是孩子们，他们能够成长，有决策能力，培养他们的领导力和决策能力。所以我们看，精心时刻有三个方面的好处。一个是相互鼓励，相互欣赏。第二个就是分享经验，分享自己的人生所得。第三个就是培养家人的决策判断思维能力。很多人的家庭并没有这些，就稀里糊涂的过日子，让这个家十年二十年没有改变。那没有好的家庭建造习惯的家庭，没有好习惯，这是没有好的家庭建造习惯的家庭，往往都是越来问题越多，问题越多。你比如从来不打麻将的开始羡慕人家打麻将，从来不跳广场舞的开始去跳广场舞，就羡慕人家这些浪费时光，羡慕这些闲杂人员的生活方式。没有酒瘾的开始喝酒了，酗酒，偶尔喝点没关系，但是开始大量饮酒。那更有的是在网络上浪费了大量时间，这个网络上浪费时间呢，拿起手机来两个小时不知不觉就过去，那金子银子都从你家门前溜走，你错过了很多成长的机会，获取真知识的机会，都为别人的短视频把你的生命消耗了。你甚至和家人在一起 却不能陪伴他们。这很麻烦，你每天脑海里装的都是那些短视频的镜头，并不是你孩子成长的需要，并不是你家人成长的需要，并不是你家人生活的需要，这就麻烦了。弟兄姐妹们，你慢慢的发现你的家开始出现麻烦，是你始料未及的，原因是你没有用心在你的家人身上，你没有用心在你的产业上。你没有关注于如何让家被建造，所以我跟弟兄姐妹说，让家重新得力，让家再次被建造，否则你们整个家庭都被世界甩在了后面，都成为这个世界在发展，而你的家没有发展，世界需要人才，而你的家里没有人才出现，相反都是问题人，这真的很麻烦，很麻烦。那有的姐妹跟我说，她的丈夫不仅刷这些短视频，还喜欢看什么黄色的色情的这些东西。一个家庭，一个圣洁的家庭，成长的家庭，一个英雄辈出的家庭，必须拒绝这些肮脏的污秽的东西，不允许有。你可能偶尔有些渴望，但你必须知道这不是好东西，这是病毒，所以不能在你不能看这些呀。我们的思想思维都是为了家庭的成长，为了家人的福利，为了更多的认识基督而更多蒙福。所以我们看到了这些年我们婚姻辅导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了为什么有些丈夫离开家跟别人过了，为什么有些丈夫开始吸烟喝酒赌博，不愿意回家，原因是回到家里百无聊赖，不知道做什么，就家庭没有学习的习惯，这个家没有开始就被建造，形成一个有一个好的习惯，这个家里也从来没有精心时刻，人们不知道成长的重要，家庭建造的重要，回到家里面对的是一个唠唠叨叨指责批评抱怨的妻子，这很多很多丈夫都是被妻子塑造而成，很多赌博的丈夫是被妻子塑造而成的，很多在外面有婚外恋的人都是被妻子塑造而成的，就是逼出来的，因为回到家里没有意思，面对这个整天对你说话的人，口里出来的话没有一句让人得力量，不会表达爱，不知道让自己的丈夫更有力量。你的丈夫辛苦一天回来，你得知道我如何让他有力量，我如何让他有信心，我如何让他胜过生命生活中的难题。不思想这些，还是挑毛病，让人灰心失望。所以这都导致了什么？婚外情。导致了让自己的丈夫结交不三不四的人，一旦爱上喝酒，你看麻烦，不愿意回家，在酒桌上多喝两杯也不愿意回家，这就麻烦。这有太多太多的男人，有太多太多的丈夫，都是让妻子给逼成这样， 刚结婚的时候，谁不是向往着有美好的爱情家庭被建造？谁不是这样向往着当爹当妈，生儿育女，都是这样。但是两个人长期在一起生活，人们不知道如何表达呀，不知道建造一个家，建造家的基础是建造人呐。人们不知道，太遗憾了。你知道，我们每每辅导婚姻，我们都分析了这些事情，我们看到这个姐妹是个好姐妹，但是她出于伤人呢，看到她不能让她的丈夫，这么优秀的丈夫成长啊。那为什么有些丈夫在外面表现很好，回到家里却一言不发？啊，有的姐妹说，我的丈夫不跟我说话，在外面你看看，跟谁说话都很好，一回到家里不跟我说话。姐妹，原因都在你。所以我和师母啊，是最关注家庭建造。我们看一个人出了问题，那我们首先得知道他的家一定出了问题。我们看一个人到这里需要我们帮助他，谈到丈夫的问题，我说我们都几乎都会说，我们先解决这个姐妹的问题，否则这个家的问题不会被解决，不会。那有的姐妹丈夫在外面呢，搞三搞四，姐妹哭哭啼啼找我们怎么办？我说祷告，让他回来，命令他回来，因为我们有这权柄，对不对？我们代表基督，我们知道这一切都是灵界发生的事情，魔鬼趁机给了这丈夫错误的想法，淫乱的想法，我们命令这黑暗权势离开，释放丈夫回来，对不对？丈夫回来了，二话不说破口大骂，你怎么回来了？你在外面搞淫乱丢死人了，怎么怎么，你以后不要回来，你看看好不容易回来你又这样，对不对？赶紧爱他呀，赶紧，不能再旧事不能再提了，你为了保全这个家你需要智慧，你唯有爱他，唯有原谅他，唯有包容他，他才能改变。谁愿意做错事啊，弟兄姐妹？我说句实在话，谁也不愿意做错事啊。很多男人出轨，那是在家里实在是没有体味不到爱的滋味啊，他感受不到爱的甜蜜啊，那就给魔鬼留了可乘之机。那我辅导过一个弟兄，他说，江牧师你知道吗，我暗自下决心离婚不少于100次，每次我的太太跟我吵架批评指责抱怨我，我心里都想必须得离婚，不能再过了，但是没说出来。所以有了机会在外面他就胡搞，那这根本，所以你看结果是怨这个弟兄，但实际上是他的太太不能爱这个，不能够正确的表达爱，是爱吗？爱，真爱，但不能正确表达，不是在智慧中表达爱，总让这个丈夫失去力量，总让这个丈夫暗下决心跟他离婚，你知道这个语言的伤害多大？弟兄姐妹，表面上你是爱你的丈夫，想改变他的毛病，实际上已经超越了他心理的承受能力。如果你的家人，你和你的丈夫之间出现问题，你依然要准备一个精心的时刻向他道歉，再次的尊荣你的丈夫，尊荣你的妻子，必须立刻被修复，这个不能拖，不能让这个错误的种子种到你丈夫，种到你太太的心里，这个错误的种子早晚会爆发，会生出一个怪胎来，哼，这很麻烦， 这个错误的事实，这个错误的事实一旦延续，那就很麻烦。那常年被批评指责抱怨的丈夫或妻子都会生重病，尤其是到了60岁五六十岁45岁以上，这个疾病就开始彰显。这个你想想，被一个人语言伤害一辈子，20年30年，这个了不得，这个破坏力太大了，对身体的攻击力量太大了太大了。人们呢都不知道这些。他说哦，你老了，你看你病了还得我照顾你，对不对？我听到过这样说，我心想他这病都是你造成的，都是你骂了他一辈子造成的，还得你照顾他，你不照顾他谁照顾他？所以建造一个家庭，弟兄姐妹需要智慧，真的要动脑筋建造一个家庭。我们这个事工来听我们讲道的人，我们总想着让弟兄姐妹得到益处，我们讲医治也好，我们讲其他的真理也好，我们讲认识基督，我们讲各样的医治手段，叫培养孩子、夫妻关系、婚姻辅导，都是让弟兄姐妹得到好处。那这福音的好处都要得到，那特别是家庭的建造，一个家庭不被建造，你谈不上幸福，你一辈子努力呀，没有价值了。弟兄姐妹，很多人要在这世界上有好名声，就像我年轻的时候，我立志要成为一名作家，我写了很多诗歌，写小说，对不对？你看看，就想写这个成为名人啊。弟兄姐妹，固然好，但是如果你建造家庭的能力都没有，你要那名声有什么价值？没价值。所以我鼓励弟兄姐妹格外的看重家庭吧，在智慧中建造家庭吧。你所建造的家庭就是到老也不会出现麻烦。很多人建造家庭到老都出现麻烦，都暴露出来。我刚才讲到的就是那个健康问题，明天我要重点讲如何让家人更健康。那最终到了40-50岁全暴露出来了，都是你的话语所结的果子，结在了你丈夫身上，结在了你妻子身上。那孩子太多问题，孩子都是家庭创造出来的，都是父母的杰作。你以为这看到令人痛心，这个家庭怎么能这样被建造？这么好的生命到了这个在这个家庭里，怎么被扭曲到这个程度？怎么被伤害到这个程度？怎么一点力量都没有？我们看到有多少孩子在我面前哭泣啊，江牧师，我受了什么什么伤害，我从小我的爸爸妈妈怎么带我，怎么，哎呀，太多太多了，太多了，你知道吗？我说哦，这样做父亲母亲太没智慧了，太没智慧了。我常常说我们的孩子就像我们手中射出去的箭一样有力量。阿们。我们的孩子就像我们手中射出去的箭，阿们。那是我们的精品，我们的杰作。所以每一个人从今天开始关注家庭，开始设计精心时刻， 精心设计的精心时刻，解决精心时刻里面解决家庭问题，精心时刻里面让家人再次得到力量，精心时刻里面让家人再次得到尊荣，让家人的信心被建造，让家人的视野被开阔，让每一个人知道每一个人都可以做无限有影响力的事情。在这个世界上，一个经常被尊荣的孩子，被尊荣的丈夫，格外有力量，而且身体会越来越健康。好了，我们今天的分享部分呢，就到这里，因为有太多人还需要辅导啊。但是我和师母有一个愿望，我们要看到千千万万的家庭在真理中被建造，千千万万的家庭幸福甜蜜，能看到真正的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在每一个家庭里流淌，都开始福杯满溢的生活，而不是漏洞百出。家里都是漏洞，那福分怎么存留？存不住福分，也没有办法承接福分，因为都是问题人，都不在真理里，怎么有福分呢？弟兄姐妹，令人惋惜啊。好，那如果你有家庭问题啊，那就请举手好不好，请举手，我们来现在先不要举，现在先不要举好不好，现在我要把弟兄姐妹的手再放下啊，放下，重新举手，重新举手好不好，好，重新举手啊。那昨天举过手的今天就不要再举手了好吧。
好的，家人们，咱们现在是来个别辅导时间，前几天被辅导过的啊，就请不要重复。那现在呢，我们聊天室已经开放了，大家你有婚姻家庭问题的，你在聊天室打字说我是婚姻家庭问题，这样呢你有机会来跟牧师连麦。那其他的要求啊，我们今天就不再接受啊。好，请家人们来明确这件事情啊。好，我们点开的这家人呢，你要迅速的把麦打开来说话，最短的话呢把你的问题说清楚。在牧师辅导期间呢，你尽量的能够安静的听，或者是录音做记录都好，尽量不要去多插话，这样呢你就得到的辅导时间比较少一些啊。好，这位路过人间，请你点开。路过人间，请点开。
牧师好，
请说。
你好，
你好。
我那个，我就是，我今天心情特别不好。我有一个，我以前和牧师连过麦，然后我简短的说，就打扰您最后一次。那个，我就是心情特别沉重，因为我自己独自看我儿子六年了。我儿子不特殊孩子嘛，然后。和昨天那个孩子挺像的，就和昨天那个姐妹说的，就是发育迟缓嘛，伴有癫痫，然后我就感觉特别疲惫了，我有点挺不过去了，就是灰心，因为就是这种生活模式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我特别孤独，然后感觉到有一种无力感。我也听到一直在听，但是就有的时候心情好，有的时候就一下就抑郁了，就是不想过这种生活了，厌倦了，一秒一分一秒都不想过了，我就感觉自己挺不下去的那种感觉。我儿子有时候如果说进步一点吧，我就觉得还有点希望，他然后有的时候就觉得他进步的太慢了，就是总是这样情绪反反复复的。然后我
好，孩子今年多大了？
九岁了。
嗯，
这九岁了。然后我婚姻不也是出现问题了吗？他爸爸在外面就是说有别人同居了，然后好几年了都已经。嗯，对于婚姻我也觉得挺绝望的，然后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就在十字路口上吧，我就想放弃他了，我就想走了，然后想把他留给他家人，然后不太放心，因为我的青春呢都耗在他身上了，就是最好的时间都是牺牲在他身上了，所以我觉得我要是走呢我不放心他， 他就是说他有一些什么问题出现，然后我也不太甘心，但如果不走呢，我觉得我这种日子我过不下去了，就一分一秒都觉得是一种煎熬，就是这种情况。
好的，首先姐妹你很令人感动，你已经独自一个人陪伴孩子六年，那你这个你的所作我相信是最有价值。我们能够有爱付出，这是我认为能够有爱付出的人生才是最有价值的人生。虽然目前还没有看到结果，但是你陪伴了一个生命，我们格外的看重生命的价值，特别是你的孩子，他一出生他遇到了问题，遇到了挑战，但作为妈妈能够陪伴六年，所以我们为你点赞呢，姐妹啊，你了不起，你做的正确。好，第二个问题就是孩子的癫痫问题，这实际上不是一个大问题，癫痫病不是一个大问题，癫痫病多数就是魔鬼进到了人的脑子里，注意啊，控制了人的大脑，脑神经被控制了。所以我们做医治，你看我们这里为什么有很多祷告的秘诀，因为我们知道这些事情。好，既然我们知道了有魔鬼住在孩子头里面控制了他的脑神经，那我们就有办法来解决了。怎么解决？把手按到他头上，奉耶稣基督的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释放你口里的话语进到他头里。注意，不是对空祷告，是你的口里的话语进到他的头里面去，正对着魔鬼把他赶出去。第二，你的手按到里面有能力进去，这个用不了多长时间，我想还用不了多长时间，如果每天你能做两个小时三个小时或者是四个小时五个小时，那就会一两个月就会解决得非常好。你这样做过吗，姐妹？
我给他宣告过，但是没有给他按手，就是做过。
啊，这个宣告也是你的话语要进去，你要知道你是一个是宣告是改变他的身体，宣告他的身体健康；第二是宣告他的身体圣洁；第三是就是命令，你的话语带着力量进到他头里面去。比如说，乌龟出去，现在出去，你出去，你出去，你出去，你出去，你出去，这个话语得进去，你想象这个话语带着能力进到身体里，把鬼赶出去。你能做到吗？
能做到。
好的。那第三件事情。
牧师，我就想，牧师，好的。
你说。
你说。啊，牧师，您说，我听着。
第三件事情。我相信你陪伴的是一位影响世界的英雄，他才六岁，他到了三十岁，到了二十岁，他开始有成就的时候，他会心里说，他会向全世界宣告，我遇到了一位好妈妈，爱我的妈妈，她对我不离不弃，我才有了今天的成就。我想到了那个时候，你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你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妈妈，因为你做了正确的选择。那我也特别相信，当一个人进入真理，当你进入真理，当你活出力量，你会再次的建造一个荣耀的家。你知道很多我们看着不该享受美好生活的人，他们享受了美好生活，那是因为他们心里有力量，那心里有力量就吸引了好事的发生。你的孩子不是你的累赘，不是你的累赘， 你会借着辅导你的孩子，你会更多的认识这位凡事都能的主，你会更好的开始与神同行的美好生活。你的孩子也会这样。我们不要被这个世界影响，姐妹，要被耶稣基督影响。所以我在这里对你发预言，你的日子会越来越好，你会成为千万人羡慕的对象，奉耶稣基督的名。
谢谢牧师，特别感谢您。牧师，我有个问题想，就是想问您一下，我最后一个问题想问您一下，就是那个我儿子他那个吃那个癫痫药呢，然后我就是他医生说吧，他是这个是从那个基因来的，然后意思说要终身服药，但是我不想给他终身服，那我就是这个想给他停的话，这个该怎么办呢？
好，你每天如果每天对着他的头里面能释放话语，每天不用，每天释放500句1000句，比吃药强万倍，你试试。那1000句简单不简单？1个小时3600秒，你不用，你半个小时就解决了。
哦，那就是就是用神的话说，然后他大脑圣洁，就是污鬼出去什么的呗。
对，
那不是，就是我的意思是，就是医生说那让那药不能停，就如果说按医院的说法是就得一直吃，但是我是意思是我自己私自给他停了，我有点不太敢，就是这个意思。
那所以我跟你说了，你要是能对着他说1000句话，命令污鬼出去，宣告他圣洁，那根本就不用吃药。你在听我说吗？
听我在听的。
你这样你怎么听？我告诉你，你先说上，每天说上1000句，或者1个小时2个小时，1个星期以后你再听。
哦，
好不好？
好的，
我知道，稳妥。
谢谢牧师。
嗯，好的，
感谢牧师，谢谢您。嗯，
不客气，
辛苦了。
嗯，没事啊。
好的，这位琴琴，你是家庭问题吗？没有看到你打字啊，但你的语音是开着的，请说。
师母你好。
你好。
师母好。就是啊，我是那个就是那个再婚的家庭，就是我的这个丈夫就是他就是老是就是哎呀就是对我女儿就是就是反正他就是左也不是右不是，我就是有一点点问题，他就把这个责任就是老是就是推卸到就是我女儿的那个身上，就是反正就对我女儿老是攻击嘛。再一个他也就是就是在我们的家人之间就是他也不起什么好作用，就是有一些无中生有的话他老是就搬弄是非，就是搅得我们真的，我现在就他要是在我们家到我们家来了，我真的是我就觉得压力非常大，他不来了我就觉得哎呀我好释放。就比如说就是前段时间我们这个家是个门面房嘛，这边环境也不太好，而且这个房子的环境不太好，我就想着把这个门面房我就想租出去，我就想再租一个就是环境稍微好一点的，因为女儿也大了嘛。那个啥，最后我就跟他讲，我就想把这个房就租出去，他就不愿意，他就百般的阻挠我。后来他就一气之下就生气，就为一个事情使劲的跟我吵架，但是就是他就生气了，生气了后，因为我们没有在一起住嘛，他就回到他那边去了。回到他那边去，在这个期间我就那个啥，我一直在跟他解释，跟他讲这个那个，就是我就是想把这个房租出去的原因嘛，但是反正他就把这个责任就推卸到我女儿的身上，就是老是给我女儿发那个短信，就发短信，就是说我女儿，反正就骂他吧，就这样子。现在我真的我就不知道，就是跟
好，你们在一起多久了？
有10几年了吧。
你们有孩子吗？
没有。那我们都年龄大了，我都60多了，他70多。
这是一个负担。 这是一个负担。
嗯，
那你们
他也有一个儿子啊。
嗯，你们双方都有孩子。
他也有一个
啊。
啊，他自己也有一个儿子，就是他儿子可能就是比较优秀嘛。那我的女儿就是，就是在酒店上班，就是平平常常的嘛。就他就觉得我现在这个环境，就是说我女儿没有给我创造好的环境，他就是这样，就说
好，你要告诉他，你必须告诉一件事情。我的女儿是神圣不可侵犯，你不可以用语言骂她，也不可以用语言指责她，因为她不是你生的，你没有这个权利。这个为什么我要这样讲，弟兄姐妹一定要注意听，凡是再婚家庭的孩子很多成了受害者，那父母离婚已经给孩子造成太大的伤害，那进到了这个新的家庭还是受到伤害，孩子不该承担这些，你必须让他闭嘴，你必须让他闭嘴，你能告诉他吗？
他不会听的，但他因为我这人嘴巴不太会说，他特别的能说，能喊
啊，他再能说也必须这样。你说那不是你生的孩子，你不应该这样对我的孩子，你没有权利让女儿拉黑他，没有问题。让女儿拉黑他啊！
我就是我，张老师，我现在还有个问题啊，就说我就想着就是。就比如说，就是以前我女儿不是谈那个男朋友，谈男朋友的时候，就是你稍微一不注意，她就在这个男朋友跟前就乱说。哎呀，那之前我都不知道。后来我现在我女儿还没有结婚嘛，现在正在谈男朋友，我现在真非常的纠结。我就说，那现在我也没有见过这个男朋友了嘛，我就说这个男朋友是真的，我女儿以后就是结婚的时候。我就想不想让他，就是我的想法就不想让他出面，哦，就是不想让他出面，我就想让就是他那个就是我女儿的那个他那个就是那个亲爸爸哦来出面，我不知道我这样的处理合适不合适。
你这个要听你女儿的，你这个要听你女儿的。
其实我我的女儿真的是非常的乖，她非常的通情达理。我就跟你讲，就是上次移情的时候，
好了，不说那故事，我们不说故事啊，姐妹啊，不说故事，我们就讲把问题解决掉。那这个你的这个丈夫，你的这个丈夫，你要跟他好好学会沟通，还是沟通，好吧？那尽量的还是要忍耐他，但是最原则的一件事情，记得大家都记得。二婚的孩子不能再次成为受伤害的对象，这绝不允许。我们必须保护这些受伤害的孩子们。那至于其他你们两个沟通的事情，什么换房子不换房子，这都是小事情。好吧，姐妹。
啊。我
想。
不知道该咋跟你沟通，我真的是。
那你想办法。
他压力非常的大。
谁压力大？
我。
那你肯定有压力，你这种情况肯定有压力。那你先祷告，你为他祝福祷告，为你这个丈夫祝福祷告，好吧？你为他祝福祷告，让他改变，好吧？
好的。
然后把他最好把他带到神面前来啊。
对这位亲亲姐妹啊，姐妹你，我感觉到你的性情呢是比较温柔，文雅的这种啊，
是，
但是我给你一个劝告啊，就是关乎原则的事情，这个你不可以过于软弱，因为你的女儿啊，她已经受到了这个很大的伤害了，那你作为母亲，你有权利去保护你的孩子，那关于原则的事情，你不可以退步。可以吗？你正常的去交流，把你的 权利申诉出来，这是你的权利，就是你做人的一个标准，你并没有过分。如果你一再忍让的话，这反而助长了对方他失去了原则，他进一步的去伤害孩子，这是不可以的。你作为母亲，你要保护孩子，原则的事情要坚持。好的，就到这里啊。
房子换不换这个不能，我相信呢，这个你们俩好好商量，不是重大原则，那也要两个人商量，不要影响感情。
姜老师，我跟你说，这个房子是我们家的房，不是他的房。
哦，你看，所以你们并没有，所以你们并没有过合一的生活。虽然是两个人在一起，就是搭伙过日子，没有过什么夫妻的合一的生活。所以我从你的言谈当中，我也得知你们并不是两个心融在一起的家庭，不是这样的，你们不是这样的一个家庭。所以这个问题会不断，姐妹啊，这样问题会不断的。应该你的先生对你隐瞒了很多东西，你也很多东西没有向他敞开，所以这就会产生很多猜测，很多猜疑，很多捕风捉影的事情会出来，那就是制造矛盾，对不对？
嗯，不是姜老师，是就这个捕风捉影，就是比如说就是有一件事情，就没有的事情，他
就是
按搬弄是非，就是一个这样子。
不好，
他就是无中生有，就这样。
无中生有，捕风捉影，这是制造矛盾，这是个坏习惯，很多人会这样。
对，
他总要制造点矛盾，制造点问题，
就是，
好像让别人看出来他很聪明。
是，对，
你看我多聪明，我都看透了。你看我多聪明，我都猜到了。这是愚昧的，这真是愚昧的，制造问题的任何想法都是愚昧。好不好？你要跟他谈一谈，好不好，姐妹？让他带他信主啊。
嗯，好的。
这是耍小聪明不行。好，那先这样，姐妹。
嗯，
好的，姐妹。如果你有进一步的需要的话，你可以加我们微信啊。如果有这个可能，我们如果有这个能力，可以继续来跟进辅导你一下下啊。但是只是建议而已啊。
刚来的、刚入群的弟兄姐妹，看见师母旁边这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截图扫码入群啊，截图扫码入群。好的，下一位。
好的，这位杨帆，你点开了，请说，杨帆。
牧师师母好，能听到吗？
好，
来，请说，来说你的问题啊，简短。
牧师师母好，我是一个单亲的父亲，然后4年前就是，现在孩子5岁半了，4年前后我离异了，然后我有两个问题，一个就是说。对，就是请牧师指点。第一个问题就是单亲孩子的教育问题，然后第二个问题是孩子现在已经满快6岁了，然后即将步入1年级。我想问一下，就是在六岁上1年级好，还是7岁上1年级好？还有就是娃娃的，就是兴趣也比较广泛，然后性格也比较活泼，想到他需不需要报一些什么兴趣班，对将来以后的发展。
好的，男孩女孩。
女孩。
好，是现在你的妈妈帮你带着是吧？
对，我的父母带多一些，因为平时我要上班。
好，那对孩子最好的教育就是这样，单亲孩子的教育最好的教育就是要频繁的跟他的生母联系，这一点你做到了吗？
因为他的生母这块本身他已经重组家庭了，而且又有自己的孩子，因为我觉得他的生母可能对家庭环境这块比较那个什么一点，接触的比较少。
对，就是他的母亲要表达爱的时候。
这个我们是完全同意的。
OK, 那就好，孩子感情上不能缺失。好的，关于孩子什么时候上小学，那我说句实在话，上小学随时什么时候都可以上。我的孩子是5岁上的小学1年级，我们上正规的学校不收，说年龄没到得到6周岁，我们找了一个私立学校，类似于私立学校的一个学校，到那就收了。那孩子学习并不差，非常好啊。 所以你看你的孩子的情况啊，这是第一。第二，你说给孩子报什么兴趣班，我认为啊，这几个什么琴棋书画都先没有必要。如果你想朝着这方面发展，当然可以，学这些专业当然可以。就是我的孩子将来要成为舞蹈家，可以练舞蹈；你要成为什么钢琴家，你可以从小练钢琴；小提琴家练小提琴。那我想最重要的，给他报一个体育特长班，让孩子运动起来，这是很多家人忽略的。啊，我们看到现在太多的孩子为了学习身体瘦弱，以致他的身体承担不了，他的身体承担不了他的使命。我说这话你能明白吗？
哦，明白。
很多孩子的身体承担不了他的使命，到了四五十岁就完了。为什么？从小身体没有被训练，而且越训练越是这个有体育爱好的孩子呢，他的头脑越聪明，这非常奇怪。这也不是，这当然是一个规律。越运动，武术不要练，武术千万不要练习啊，武术不要练，武术不好，对人体伤害。可以什么呢？比如说练游泳啊，这个还有什么呀，啊，练踢球，这都可以。对，打篮球，小孩篮球都可以。这些东西，这些竞技类的也可以，对，你看看练一练。但武术千万不要练，没有任何价值啊，武术没有价值。我再说一遍，把身体骨骼都练坏了。对，有些武术真的是有邪灵的啊，好吧。那个尤其是什么，这个叫什么棋啊，棋类的不要，太浪费时间。舞蹈不要，舞蹈太痛苦了，这是我观察的啊，不过你们选择，好吧。你看给孩子练些什么，书法不要，
戏剧
啊，
就是戏剧，就京剧啊之类的。
那不要京，那更加不要，跟戏剧更加不要，没有价值。
哦，
没有价值，不能让这个人更优秀。教会去网球啊，都可以练一练。小孩街舞当然不可以，街舞不可以啊。你街舞你们都不知道，街舞很多是同性恋的孩子在搞这些东西。嗯，好吧。但我想最重要的就是你作为父亲培养他，给他讲故事，给他培养他阅读的能力，阅读的习惯，好吧。然后运动，没事就带着他参加运动，给个球让他踢去。游泳，我想游泳是非常好，每周都要带着他游泳，请最好的教练，好不好？
好的，牧师。
你太棒了啊，你太棒了，但我鼓励你要再次的建造一个家庭啊。
好，
要有一个完美的家。你相信你的条件并不差，为什么？因为有主的灵在你里面，你会奇迹般的再次组建家庭，当你有这样的想法。
谢谢牧师，谢谢牧师。
嗯，好的，沈同在。
好的，我们请刘转清，请你点开。你是家庭问题是吗？刘转清啊，请说。
是的，牧师好，什么好？我是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我的身体问题，我是多年都是得重的病，腰间有腰间盘突出，有的这个胃时常的撑扎，也气也不合，出气也这个不美，这个还有的这个胃不舒服，不消化，总是疼，胆胀上也有毛病啊，对这个肝。那个心脏上，还有的这个，还有的这个血糖高，多种的病， 上请牧师为我祷告祷告。第二个是我大儿子，这个大儿子已经35了，这个媳妇杨昌说不成，说一年也是老是亲朋好友提了不少，自己说都说不成。想请牧师指点指点。
啊，一个是呢，要提升自己的形象，告诉你的儿子要提升自己的形象，再说一遍，要形象，有好的形象。那第二个，要有自己的事业。
他这个，他又是有的事业开吊车了。
嗯，好吧，那先这样。好，我现在问你。
开个大货车加斗啊！
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奉耶稣基督的名，现在洁净你的身体，现在你的身体现在健康圣洁，疾病从这身体里都出去，都出去，现在奉耶稣基督的。好，这个怎么搞的？好，有家庭问题的你在聊天室里要留言啊，留言啊，师母没有打开，
要留言。
少
家庭问题的，你要打字出来，我们才
知道。你留完言，你要举手啊，你要举手啊，我们找到你，好不好？
要举手，我们才能够找到你啊，因为举手的人太多了，我们得从上往下这样一直扒了，才能看到你。
哦，我没了，问问胖兔子的事，你要问沈杰是吗？解除禁令。
好，少妇侠姐说。
你是有婚姻问题吗？
我想问我家庭问题，感谢神。
来，请说。
我的大儿子是什么时候投资的？2019年呢，投资50万，他搞那个服装，他和同学在一起嘛，说那个生意可以干，现在全部没回来一点。他要，我说怎么处理？他说要搞那个，要走法律程序，行吗？还是怎么搞啊？
好，这个问题我们解决不了啊，这个得你的儿子当面来，你中间传话我们解决不了啊。好，李花嫩姐说，李花嫩，你说你有家庭问题啊？
哎，喂，蒋老师你好。
啊，请说，听到了姐妹啊。
你我家情况就是我女儿的腿走了有点吃力，还是小罗姐发高烧引起，只能一二岁了，走了不是老。
啊，我们是解决家庭问题，不是为疾病祷告，疾病祷告我们有的是时间啊，姐妹啊。
一定是家庭问题，
要理解啊，
要不然这个主题又乱掉了啊。
好，
请理解。你们打完字之后呢，当然你要举手，你不举手我找不到你啊。这个灵儿，你刚才举手了，怎么又没有了呢？你不是家庭问题吗？灵儿在吗？来，请点开说，灵儿。灵儿你在吗？来，请说。
我在啊。
来，请说问题。
我说一下啊，我身边有个这样的姊妹，她对自己丈夫非常好，然后也给花钱啥的，但是这丈夫就有点抠，一给她花钱有点心疼。就是在这个钱总是放在第一位，我就想这个事儿好像问题不大，但是也想有点解不开似
的。那这个问题首先是没钱
啊，
首先是缺钱。
我是给他给自己花的感觉特别大，就是姊妹对他有点看法。
这都不重要啊，相爱才重要，生活当中总有这样的区别，不要这个总有这样的区别，每个人的想法都是不一样的，好吧？你要让这个姐妹原谅这个丈夫，更爱这个丈夫，好不好？
啊！
如果更爱这个丈夫，那就看着他一切都是好的。
啊，好，谢谢。
好不好？啊，他爱他自己，这没有错。好的。
这位周艳梅。周艳梅，你可以吗？周艳梅，你是家庭问题对吗？来，周艳梅，请点开。 大家你大家在聊天室里边不要打很多字啊，这样的话呢就冲击了我们找不到有时候说家庭问题的人。来，周一，信息你是家庭问题吗？信息来
说。
我呢，我就是我有那个太阳穴长个白癜风，身体一直不好。
你是家庭问题吗，姐妹？
好，这个我刚才看你这个什么，就是家庭问题。今天不祷告啊，今天主要不是祷告，是解决家庭问题。
小恩宠，你昨天已经辅导过了，
啊、
我印象中你已经被辅导过了，是吧？
是吗？不是，我是这样子，我还有就是我儿子，就是他，就是说他那个他一直就是说要服侍神，然后呢，他说我弟弟那边哈，他就很拒绝，我不知道怎么引导儿子去怎样，就是教导他怎样去不要以自己的意思，他就觉得他说教会里不是缺少钱，是缺少人，然后就好像自己好像去要去宣教啊，去服侍神啊，就那样子。然后23岁，我们现在房子什么都还没有吗？婚姻也还没有订婚啊什么的。
好，所以大家不要理解错什么叫服侍神。很多人真的理解错，服侍神的原意就是活出基督，这叫服侍神啊。我做厨师，我如果活出基督也是服侍神，我在大街上扫马路，我活出基督也是服侍神。不要以为到教堂里讲道才是真正的服侍人，不是这样。在教堂里讲道活不出基督来，讲的不是基督也没有价值。所以我们服侍神呢是在生活当中，一定要知道，好吧？
阿们。
好，
谢谢。
你要跟孩子讲这些，要先认识神才能服侍神，不认识神怎么服侍呢？这是吧？愿望是非常好的啊，愿望是好的。
姐姐吗？周艳梅，一定是家庭问题的啊。
哦，打开了，是的。啊，牧师你好。
好。
就是牧师，就是我们家吧，就是那个。就是种那个稻地呀、啊，就是说每年的时候都就是想，就是说的你早点也早不了，我每天就是说都出现就是一些问题，每年就是栽的照别人晚，而且就是给我们就是种地就是身心就是特别的疲惫，就是有一种就是惧怕吧，就是好像特别累，特别担心。
那大家可能还不知道一个事情，我是一个农业专家，哈哈哈，农业专家，就是你得知道如何让这些种子，如何让这些植物，让这些稻苗，让它发旺，让它成长，让它健康。我在呢18年19年我忘记了，这两年吧，19年应该是啊，我做过一个实验。我给我的弟弟，我跟弟兄姐妹说过，我的弟弟是个农民呢、啊，他在种地，啊，那他这些水稻，我就给他一些方法，结果他这个祝福过的这个水稻，他长得就发旺，比别的稻子得高出一头啊，得高出至少得10公分以上嘛，到20公分嘛，非常壮。你愿意这样做吗？我可以给你一些方法，让你家的水稻高产高产，好不好？不要惧怕，有神祝福你，好不好？你每天也可以，当然可以祝福这些。你今年现在开始了，就开始祝福了。
对，
奉耶稣基督的名释放能力进到里面，都生养众多，是不是百倍收成？阿门，就这样吗？
对，还有个问题就是，牧师，那就是。出现就是说各种就是一些情况啥的，不是这事儿就那事儿就耽误，而且这个车吧现在就是又坏了，还得就是人家都现在都在霸地了，我很着急，就是也这个情况。
你家的稻子细苗没有呢？
稻苗就是细完了，而且就是说人家现在我每年嘛都照别人，就是说你很着急，每年嘛都是稻都比别人就是栽的晚。
你不着急，虽然你栽得晚，但你家稻苗都为你效力，你开始祝福他们，好不好？
行。
所以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我宣告你的家，跟我说，我宣告我的家。
我宣告我的家。
凡事顺利。
凡事顺利。
一切的拦阻。
一切的拦阻。
从我家里都出去。
从我家里都出去。
都离开我的家。
都离开我的家。
奉耶稣基督的名。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阿门。
好，那我可以给你一个方法，你明年能用。但今年呢，你可以这样，你可以祝福这些稻苗，这奉耶稣释放圣灵的大能进到里面，进到里面，进到里面，进到里面，兴旺，兴旺，兴旺，兴旺，兴盛，兴盛，兴盛，兴盛，生养众多，生养众多，记得就说这些话，不用多，听着没有？
那现在也不晚呢，我那稻苗还没下地呢。
那不晚呢，当然不晚呢。
啊。
当然不晚呢，你祝福的你这个稻苗都精精神神的。
好，
你当然你可以拿着个小喇叭，你录上音，录上祝福的音，对的，就放在那儿。稻苗你不洗好的不有池子吗？你放里边播放。
啊。
你试试。
嗯嗯嗯嗯。
好吧，明年我给你一个好，给你一个好的方法，让你这些种子都生养众多的方法。
嗯。
好不
好？
好
的，谢谢牧师。谢谢。
啊，好多人得找你，好多人找你，你家的稻苗为什么这样？你家的稻苗为什么这样？好多人得找你，你试试，你家的稻水稻就比别人家都好吃，你试试。
嗯，
好吧。
嗯，太好了，谢谢牧师。
明年给你，明年开始吸稻苗之前的一个星期找我。
好好好，
好不好？
谢谢，谢谢牧师。
哎，你看看这个咱的这些方法厉害不厉害？
嗯。
好，再见。师母的麦克风没打开。
收成百倍啊！好的，这位刘延梅，来，你请展开说话。刘延梅，刘延梅
师母
吗？来，请说你的婚姻问题啊，家庭问题。
啊，我就是不知道怎么找另一半儿。就是我离婚有18年了，当时我儿子5岁的时候，然后我就一直单着，我不知道怎么找到另一半儿。我的朋友他那个在那个什么网上面找那个被骗了好几万也没找到，所以我圈子也小，我也不知道怎么找。
这不在乎你的圈子小和不小，在乎的是你相信。你若相信，会有远隔千山万水的人找，奇妙的遇到你，找到你。你相信吗？这是灵界的，这是灵界的事情，不在乎说你出去认识多少人，认识不在乎这些。你真的，你待在家里会奇妙的人会找到你。
我们这个教会吧，是一个小教会，然后人不多，还都是年轻人，然后男的也少，他都是很小。
嗯。
然后我说能不能去其他教会找，我也不敢去。
哦，那圣灵感动你，你就去。那有什么了不起？
那他们不说不能串教会吗？
谁说的？
我就没有改。
谁说的不能串教会？
是我们教会的人说的。
那是讲
我们教会的牧师。
那教会总想拉拢人呢，教会都是这样控制人、挟制人嘛。你看我自从当了牧师，我从来不这样做，我从来没有说你们听我讲到的，别人都不能听啊，都不能听，我从来不这样。不能挟制弟兄姐妹，他在哪里听了，他能得益处，生命被建造，他就不走了，他得喂养了，他往哪里走？
嗯，
你像你这个婚姻问题，好，注意婚姻问题，你必须第一给自己画一个蓝图，我将来要建造什么样的家庭，我要有一个什么样的丈夫，每天开始相信，不断的相信，不断的相信，不断的相信，他就会出现。神会奇妙的把你所需要的那个男人带到你身边。
那跟我职业那个相关吗？就是我也不知道到底要个什么样的人。
那你自己选择。
就是，有点懵。
好吧，那你自己来判断吧，好吧，自己来决定。好吧。
哦。
我当时跟师母谈恋爱，我说实话，我就是这样想的。我要找一个什么样的太太，什么样的太太。我就是这样相信的，师母就出现了，非常奇妙，
特别幸福。
啊？
对。
对吧？
看到你们特别幸福。
对呀。那有一天我想到了我的婚姻问题，27岁了， 我说27岁，人家25、26岁、22、23都结婚了，我是27岁还没结婚，我该找一个什么样的女朋友呢？有人给我介绍几个，我还都看不上，真是。有的给我介绍，我跟那个女孩子见了一面，第二就下周说是再见一面嘛，没去，我都没去，为啥？总感到达不到标准。我就想象我该有个什么样的女朋友呢？该有个找一个什么样的对象呢？我就在那里想，有一天我那个房子啊有个小镜子，我就对着那个小镜子照着自己，我就想该找一个什么样的，上帝会给我安排一个什么样的，我就在里面想，我就相信了，哎，结果出现了，
嗯，
好不好？相信啊，姐妹，相信啊，
相信。
不要被教会辖制啊，没有不能给你带来帮助，辖制你有什么意思？没辖制。好，下一位。
好的，一米阳光请说。一米阳光在线吗？来，请说。来，简短啊，简短说问题来。
嗯，我就那小孩的问题好，这是。
好，你大点声音啊，你离换麦克风近点，我们听得太小了啊。
啊，这可以听见了吗？
啊，请说。
来，继续来。
就是小孩，你看这放假回来了，他天天晚上就是打游戏，和他沟通根本就不听了。哎呦，我看他眼睛就肿了，有黑眼圈了。今天要我找他聊天谈话，我说怎么老是玩游戏啊？他不听，一起来就走了。哎呀，到了上那个也上了职业高中了吧？嗯，无能为力了，教什么他不听，就是白天夜晚打那个游戏3、4点，白天睡到不起来。哎呀，我。有人是这样啊，时间颠倒了，我给他讲啊，要有按那个就正常的，休息时，正常的，作息时间嘛。
好了。
哎呀，无能为力
了，
我很操心的。
不说了，这样的问题孩子这样的问题孩子太多了，孩子他没有自控力，控制不了啊。首先说，迷恋网络的孩子，他的满脑子都是网络世界，他控制不了。你想他控制不了，除非你为他祷告。第一个为他祷告，第二个要给他安排活动，比如说带他出去吃吃饭，比如说出去打打网球啊，打打这个有些运动，或者是旅游，先给他换换环境，这个或者是给他一个爱好，说是弹吉他，给他报个特长班，找个老师，这样能改变他，要不他怎么打破时光啊？他又没有梦想，他又没有责任，他又没有使命，在家里百无聊赖，他不打游戏他干啥？所以你给他找一个爱好，好不好？
他好像除了打游戏其他爱好都没有了。
那不是，你慢慢的开导他，你慢慢跟他聊一聊，好吧？那就是最重要的，就是给他祷告了，孩子，祝福孩子啊。
嗯，还有一个问题，想起叫牧师，我的妈妈也就是说肝癌，说到就晚期了，她现在正在休息，能有时间可以给她祷告一下吗？
这个人一提到疾病晚期，肝癌晚期，什么肺癌晚期，人们都感觉到很严重了。实际上当圣灵介入，当我们那些方法，那无坚不摧的肿瘤消失术，当圣灵开始在人的身体里运行，那疾病都会越来越好转。但我不知道为什么，哎呀，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信的，我真不知道。
我一再开始让我妈妈听，因为我在上班，我就是给那个链接发给她，再让她听。
那圣灵开始运行，圣灵是医治，带着医治大能的呀，那个。
哦。
所以我一听到这样的信息，我都揪心什么？这是你是得不着医治，太不应该。
我是他财肥赖吧，他财政白金肥赖的。
好的，你给他听那个无坚不摧的肿瘤消失术，抓紧听啊，都别闹着玩，抓紧昼夜不停的那听，好吧？我奉耶稣基督的名，现在洁净他的身体。你看，我相信我的手按到他身上，怎么他被洁净？ 那复活大能进到他身体里，他被医治。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你们阳光姐妹好吗？
嗯，可以，好，谢谢牧师。
嗯，不客气啊，好。
好的，路德，请点开婚姻家庭问题啊，家人们继续打字，因为你打的字呢都被别人顶上去了，又看不到了啊，再继续打字，然后你有机会来跟牧师连线。路德，请说。打字说出来你是家庭问题，我们才会给你机会啊。来，路德，请说，谢谢。
牧师师母好，我的孩子呢，从小的时候四岁就跟我一起生活，也是家庭婚姻，也是离婚了。然后现在孩子已经19年结婚，结婚呢，现在呢去年就离了婚，现在是可以说是洁身出户，就把我这一生所挣的钱呢也都搭进去了。现在这个孩子呢，就是在。一个方面就是他生活上结婚3年也没有任何什么改变，可是现在我已经又把他接回家里来，然后在就是个人卫生上，哎，那别提了，就是当时我母亲也92了，在我家，我们这三个人在一起生活，就是我们一起，我现在他呢这个分手以后呢还欠了一笔债，知道吧？然后我现在也都60岁了，我还上班帮他还这个债，所以说我的精神压力也挺大，这就是亏得有耶稣，要我都活不下去了。现在这个孩子工作也出现了问题，他的工作呢原来在工作上也是在利用工作的吧，然后也在工作上也就是利用工作的那个就是机会吧，来说也用了公司的很多钱，然后结果呢把我家里我自己的养老一点钱所有的钱都要搭进去了。就是现在这个孩子呢，我现在无法跟他面对跟他聊。那去年呢又为他买了一台车，他说他干那个滴滴车，可是这个滴滴车这一年了，1月还4000，他一年这一年连10000没挣上，每天都说出去开车去，我怎么说，你说一句100句等着你就还不敢伸那要钱，天天出去开车。所以说面对这极大的问题，我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就一直在祷告，去年一直开始到现在每一天都宣告，我也听牧师你们俩每一天教导这方面，我天有时间反正上班嘛，有时间我就进来听。你俩就是告我怎么宣告啊，包括建立他呀，我今天还建立他，他说我出去干活去，现在又没去干去。完了然后我就现在不知道怎么能建立他，怎么能帮助到他，为他如何的祷告。他就是很聪明，也很聪明，说夸口的话吧，也挺聪明的，长相也很标准，可是呢他就是你说了他说到他做不到啊，他也现在极大的灰心，就前天跟他讲说，我也跟他说，我说妈妈爱你，你说妈妈这样现在怎能帮助到你呢，你不要灰心呐、啊，你这么优秀你干什么不行啊，然后就是他也现在陷入极大的软弱里面，然后他答应我了上教会，我一小时候他也上教会了，在教会也都受洗了，小时候那现在
怎么不上。好，我请问你上教会干啥去、过宗教生活吗？你上教会让孩子上教会，你再次的埋葬了这个孩子，你把你的孩子推向深渊。
嗯，
你以为上教会是好事吗？那宗教里面不能培养人才啊，让人不能有梦想，让人不能有行动力，那去了到了宗教里人完了，彻底被埋葬，天天让你顺服，让你顺服，顺服顺服什么？顺服真理，有真理吗？没真理。你想再次错误，你已经犯了很大的错误啊。
嗯，现在祷告，我就想让他能悔改，来到神面前。
怎么来到神的面前你都不知道。你现在有一个重要的问题，要再次的，刚才你所说，再次建立你的孩子，告诉孩子困难问题都是暂时的，这是第二。离婚有孩子吗？他离婚
有孩子，
那个对方又找了吗？
没找。
那为什么不能再复婚呢？
他不是出现经济问题了吗？他因为他跟他丈母娘在一起过，一直都是我想呢，他是因着他自己出现了这个经济问题以后， 他俩这个婚姻呢就是都用谎言建立起来的，所以说反正我也不知道他为啥他就是说自己清晨出户出来的。我说的你们不要离婚，那他你就别管了，都根本都说不了。
那你去找你的儿媳妇跟他聊聊，你得解决这个问题啊。
我的儿媳妇要是通情达理牧师，我早就去跟他，我儿媳妇骂我骂的咒诅的话那无数的话就是要钱，他就是要钱，他还是一个老师。
那我的你说这些我都不相信，你都没处理好关系。
牧师你都不知道，我们教会牧者都知道，没有我不敢说一句话。
那也不能说你仗你的儿媳妇不好，这里面他当老师他差不到哪去，那关键是你们的关系沟通问题，沟通出了问题，你没有和儿媳妇有好的沟通这个沟通的技巧。
是的，
哪一个人你说难以沟通啊，你看有多少人呢，我这些年我和师母有的时候我的丈夫不信耶稣怎么办呢，姜牧师他很固执，他我说好跟电话你哪天跟我通的话，一通话哎呀通情达理，一说信耶稣了，这好多案例。不要固执的认为别人不好，
阿门。
我认为你该为你的这个儿子的婚姻祷告，让他们复婚，而你的口里并没有这样的话，我听到很失望，很失望，真的很失望。特别我得知对方还没有找，
没有找。
对，你首先你是母亲，但不是一个。就是在智慧上还是不够啊，姐妹啊，不够啊，不知道维护孩子的婚姻呢、啊、你这不够啊，你明白吗？
是的，
你张嘴说说儿媳妇这不好那不好，我真的是令人，他怎么能和他的妈妈相处得好，和你的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一个完全贪财的孩子，他应该你们应该交流有很好的交流，跟儿媳妇建立非常好的关系。你要祷告这件事，祝福你孩子的婚姻啊，好不好，让他赶紧再进入家庭，因为有孩子。男孩女孩啊？
女孩。
那就是啊，女孩是爸爸最亲情最什么的，最贴心的嘛啊。好吧，告诉你的孩子，告诉你的儿子，家庭的问题，这些问题都是暂时的。
阿门。
因为你有智慧，因为你有能力，再次让家辉煌，让家荣耀。你是爸爸，你是妈妈的骄傲。
他们，
你说这些话都给他带来极大的祝福，然后就是一定要试图接触儿媳妇儿，干嘛承认错误。孩子啊，你说我做妈妈的不合格呀，没有关注你们的婚姻呢、啊、我对你们的帮助也不够啊，因为我能力有限，孩子你要理解呀，但是你们这个婚姻呢、啊、必须被建造，你说孩子呢不能没有爸爸，单亲孩子这个影响孩子的成长啊，而且我的儿子啊昼夜思念你，好不好？
好的，牧师。
而且回来跟儿子说，你说你的太太呀、啊、你说你的谁谁谁呀、啊、昼夜思念你，想着你，两方面都说他想他，他想他，你得这样说。那我辅导婚姻我常常这样，我说他俩两年没见面了，我说这两年你的丈夫天天没有一天不想你，我到那边说这两年你的妻子没有一天不想你，在他里面执念的就是你，你看这样说，你看两个人很快就好了。
阿门。
好吧，你解决问题的关键就是婚姻，你都没说，你都不知道，这是你孩子的问题的关键。好吧，姐妹抓紧啊，抓紧想办法啊。
好的。
好的，许翠娇请说话，许翠娇。
好，
来请说。
牧师师母好、
啊、
我有个事情就是想请牧师来问我改决这个问题，我还不知道怎么去解决，就是婚姻的事情。我丈夫是在肝癌他去世了，我的一个女儿也是一个癫痫病，在精神他也去世了，就是在没有信主的时候，我的丈夫是很好的身体的， 这就信了主以后，两个人都七十了，我加上我的身体是很棒的，也像那个关键是那一种类风湿皮肌炎嘛，就是肌肉无力，浑身就没有力量，躺在床上，最后这一种病例就相当于是一个红斑囊肿，那个类似的病嘛，有一个就是我刚还没有发这个病的时候，就有一个那个弟兄来找我，他要跟我说我夫妻生活的关系，本来我也不想，因为我丈夫走了以后，我说我坚决不找人，我太痛苦了，我忽视我的丈夫，忽视我的孩子，我说我好痛苦，因为我有四个小孩嘛，一个都没有成家，我丈夫走的时候都是这个担子都在我的身上，很沉重。他要找我的时候，我说我坚决不，我不找人，说我找人了，我真的很痛苦，还要加上一个服侍一个丈夫，我说不行，我不。他看到我在家里面会做生意嘛，我做一个小生意，他就常常追，就我这个心有软弱，软弱就答应了他，答应了他以后呢，哦，到第二年我就这个病就发了。发了就，连水都喝不下去。医生说你三天不来你就没有命了。我就嘛在医院里就看，到医院里去的时候呢，医生在那里住院，我就跟他讲，他本身他就晓得我叫他照顾我吧，他说我怎么能够照顾你呢？我家里面还有两个孩子啊，我要照顾我的家庭呢。那我就心里说我说好。那你就照顾你的家庭吧，不需要你来的，那我叫我的女儿来，因为我女儿她呢，我的丈夫走了以后，我女儿第二年我就把她拉拢来了，拉来她结婚以后，她是相反的，跟我这个地方是隔得很远的，我就叫我的女儿来照顾我，她我就跟她打电话，我说你孩子来照顾吧，我说我的女儿也是有先得的，她也有小孩嘛，她就那边抢到医院里去以后呢。就问那个医生说他是什么病，那医生说他这是终身要吃药，不能好。他听了这话以后，我说好，你就在这照顾我吗？他说我不能，我家里面还有孩子，其实他也没那么混，他的两个孩子都那么大了，他不肯。那我就一直就看了就回来，现在我就是去年11月份嘛，我就跟他把这个分离了。他不肯离，不肯离，我说坚决要离，不离不行了，因为我承担不起，你也不能够照顾我，我也不能够照顾你家庭，我这个病呢不能够帮助你了，我说我对不起你，我就跟他离婚，他不肯，先离了以后，现在他现在又要来找我，因为我这个身体现在正在恢复的肝胆，他就又来找我，我说我已经跟你断绝了关系，你为什么还来找我呢？我说我又不能跟你闯出什么家子，我就跟他说了，他说我这一生年都不会忘记你，我说你不会忘记我，那都是笑话，你不要说这话了，因为我跟他经历了那么长的时间，根本上就没有一点爱，就是为了么事呢？为了他自己想快乐哈，就是想这样子，其他他没有么事。对我也没有一点爱的那个关系，我真的是很
好了，不说了，姐妹，那没有爱你就该立即结束了，这个如果再延续下去一秒钟都是没有价值的，
对，
而且会制造矛盾，制造问题，会产生很多问题，因为没有爱。
对对，是的，
有爱啊，会有很多原谅，会有很多支持，会有很多付出，没有爱一牵扯到价值立刻就完，好吧，立刻就出现问题，
对对，
一牵扯到利益就麻烦，好吧，那就这样，姐妹啊，那就这样，你这个身体你抓紧听肿瘤消失术，抓紧听啊，
好的，我天天嘛每天都听，就是牧师讲的时候我就把手机录下来，
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接近你的身体，阿门。
来，心语请点开。心语，你是家庭问题啊？来，心语，心灵的心，雨水的雨，心语在线吗？还有这位如三杠四杠二如，你是家庭问题，请点开。
啊，牧师你好，
来，请说。
我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我跟我丈夫之间那个没有那个沟通的话语，就是我信耶稣的嘛，他是不信耶稣，然后跟他在，他现在在外面打工，我在家里带孩子，然后每一次就是在沟通的时候，他就是说那些别人的就是闲言碎语，但是我不爱听，但是我跟他讲真理他也不爱听，然后他总是以钱为中心，就是觉得有了钱什么都可以，就是把钱看得很重要，然后就是很少往家里面，就是顾着家里面那个生活费嘛，然后就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我有三个女儿，但是这三个女儿都很好，很漂亮，但是在2021年的时候，我跟我丈夫在外头打工，然后突然间有一天我那个二女儿就得了这个一型糖尿病，然后在这个没有得病之前，我就跟我的丈夫说我想回家带孩子，因为这三个孩子需要我的照顾，但我丈夫不同意嘛，后来就又在外面待了一年，然后在这期间我都让我的婆婆在带我的孩子，后来我的老二得了这个一型糖尿病，我就回来照顾孩子，就是到现在都差不多3年了，都一直在打这个针。之前就是在平台上也听牧师在讲，在这个就是像这个一型糖尿病，就是有的时候病症啊症状就是发症，就是那些有时候头晕恶心呀，小孩子头晕恶心，然后我就按照牧师的那个方法去为他祷告，但是呢他好了之后，然后过两天他又开始这里不舒服那里不舒服，然后我就继续为他祷告，就是这个症状反复的。
好，我想问一下，
就是、
这个孩子今年多大了？
今年10岁，就是他得病的时候是7岁。
好的，那你完全可以告诉他，让他相信基督在他里面带着复活的大能医治他，你告诉他，让他想象圣灵，听着我，让他想象圣灵从头到脚的运行流淌在他里面，在身体里面，你说孩子啊，别想别的，就闭上眼睛相信圣灵在你身体里边流淌，就简单的告诉他。
这个我跟他讲过，就是之前讲过，就是让他宣告因耶稣所受的鞭伤。
no， 你这和我说的两码事啊，你怎么？我是让他相信圣灵在他里面运行。
哦，但是他拒绝，他就是。拒绝我让他宣告，我说宣告的话他是拒绝，有那个敌基督的灵。
谁说的有敌基督的灵啊？谁说的？
他那个
你看见了
背后，
你看见了？
我没看。
不要随便给一个10岁的孩子扣这么大的帽子，他知道什么呀？家长呢？哇，
你不要让孩子搞得他有低基督的灵啊！你别搞得他那个心灵受不了，这孩子，这孩子将来都完了，让这些虚假属灵的话把孩子都。
被你这么大的一个名头吓到的，他都不懂灵里的事情。
他知道啥呀？你给他，你就是有邪灵也不能说呀，不能跟他说呀。
哦。
这是第一件事情啊，你要为他祷告。第二件事情，你要爱你的老公，他在外面挣钱不容易，你说他不给你钱的等等的，给钱少啊，那他挣的不够，或者是你们爱的沟通不少，每天就给他发信息关心关心他，爱他爱他，对不对？让他照顾好身体，多个好有好的沟通。第三就是最关键的，就是孩子的这个健康问题，得昼夜不停地为他祷告，命令黑暗权势离开他，宣告他健康，每天哄着他。
好，
跟孩子要哄，要抚摸他的头，这个孩子非常顽皮的时候，一抚摸他的头就老实下来，这非常奇怪。拥抱他，让他忘记这个疾病，宣告神的话语，好吧？你看我们直播间里很多糖尿病得医治，真的有太多糖尿病，糖尿病高血压我都没统计过，因为见证太多了，我都没让做见证。所以姐妹啊，在基督里不是问题。我跟大家，我在这里借此说一下，我们下周二开始，下周二开始就是心脏疾病医治洁净祷告法的发布。心脏如何，不管你心脏什么疾病，我告诉你一个方法，我们一用六天的时间，六天的时间，因为我们发布了，我们本来是星期二休息的，但是呢我们以前那个广告里面提到了，就是五月七号，应该是七号，我们开始专门为心脏类的疾病祷告。那我会告诉弟兄姐妹这些方法啊，如何让自己祷告这个心脏病得医治，好不好？我要发布这个祷告方法啊，大家有心脏病的可以带过来，好吧？如姐妹，那咱们就先这样啊，先这样。
好的，谢谢。
好的，这位姐妹，你好好听课、啊。
一定好好听课，给孩子把这个身体给他弄好，一定一定的要这样做。
对，再补充一下，牧师啊，就是刚才这位姐妹呢，也不是只有她一个，就是我们所有的直播间的家人，不管你是姐妹还是弟兄，如果你家里只有一个信主的，但是配偶还没有信，那没有关系，一定不要因为你信了主之后，你觉得你的配偶你跟他没有话说，不是，
对，你更有智慧跟他交流，
话说
你那么会祝福他，
更多的交流，
你一下子变得会祝福了，一下子变得会欣赏了，他愿意不愿意，不愿不愿意，不愿意跟你交流，你一下子变得有信心了，一下子变得有智慧了，他能不愿意跟你交流吗？这很多姐妹上来就说，哦，我的丈夫不信主，我信主，你信主，你活不出智慧来，他也不愿意跟你交流啊，对不对？好的，抓紧。
嗯，好的，来，凡事顺利，听你说，婚姻家庭问题，来，凡事顺利，来，请说，你点开了，可以吗？没有，我们请心语，心语来点开，心语，你不是家庭问题吗？春天可以点开吗？
春天，对，春天，我看着也留言了。嗯，
来，戴姊妹、春天、心语，你们三位都是家庭问题，快点点开，谁点开的来，谁先说。心语、春天、戴姊妹、吴兰宁女士，婚姻家庭问题，来，请说，点开了。
是的，
来，请说。
我的女儿，她有精神分裂症，现在她怀孕五个月了。这五个月来他没有吃药，很好。现在这半个月，这有十五天了吧，他就又开始不说话，不理智了。现在我想让你为他祷告一下，他也一直不来我家。以前呢，他好的时候一直在我家，他一不舒服的时候就不来我的家。他害怕
我
把他。
请问
他
的丈夫，他们夫妻关系怎么样？
他的夫妻关系，他好的时候也很好，他都一不舒服了，他一有这个病的时候了，他都对他都有点反感。
嗯，
那
所以你要对他的丈夫，你要给他丈夫说这是暂时的，我们信耶稣，你说我们知道如何让这个 更加好。嗯
啊，
那你要
祷告一下，
那你要给他给你的女儿祷告。就是命令黑暗的权势离开他， 就是命令黑暗的权势离开他。祷告弟兄姐妹，我强调一下，很多人祷告没有针对性啊，没有针对性就没有效果。什么叫针对性？我就相信我是正对的，你远隔千山万水，你都得相信你是正对的，那个里面的邪灵命令他出去。
啊，对，我觉得自从我听你这讲这么长时间，我听有15天了吧，我一直在听你就是你讲这些事情哈。我一祷告，我的身体一祷告就好，不祷告一听个一天半日的话，就是又不舒服。我一祷告它就好，我感觉到我的身体。那
你给你女儿祷告也是这样？
啊，现在我觉得我的女儿比以前，比前几天，说话什么的，有觉得有一点进展，那个。
好，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你要非常认真的对待，就是你要竭力的为她祷告，因为她怀孕了，这个灵不允许她，要给她洁净，就是要容易攻击这个孩子，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啊。这个灵攻击他是吧？
对，避免这件事情，好不好？让生出一个健康的宝宝。怀孕几个月了？
5个多月了。
检查体没有？检查过没有？
就是他好的时候去检查，现在就到又到去检查时候，他要不去。
啊，没事。
他每一次怀孕
就天天祷告啊，天天祷告，天天祷告，奉耶稣，听我说，奉耶稣基督的名。
奉耶稣基督的名，
黑暗的权势，你从这身体里出去！
黑暗的权势，从这身体里出去！
出去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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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给你举个例子啊，我给你举个例子。好，就像这个手机，这个祷告，你心里要有个景象，什么景象？看着啊，祷告是什么？叫征战，征战什么意思？摔跤。看着啊，这就是那个祷告。你面对，这就是你相信那是那魔鬼，你的话语一过去就啪就给他放倒了，啪就给他赶出去了。你得相信这个，就我一祷告唰就出去了。阿门。
啊，
你这样相信，你看，出去，哎，他立刻出去，心里这样相信，好不好？
啊，我啊。自从他家人不信，然后但是我的女儿也信，现在他有这种病了，他怎么
没事没事没事，这是小事啊，小事继续祷告，我感觉挺好的，我感觉女儿现在挺好，好吧？好，我先这样，姐妹啊，好，蒙福依法莲，请说。
要看人生，谢秀丽，你可以点开吗？谢秀丽，来，请说，长话短说，姐妹啊，快点。
哎，好嘞。那个我有两个问题，就是牧师，我就觉得跟我儿媳妇的关系，我儿媳妇吧，就是老觉得那个跟我儿子就是破坏我和我儿子的关系，我就觉得，但是我们不在一起，我就是怎么地，反正我心里头憋着很多的事儿，但是我也不能说，我就怕儿子和儿媳妇有那个分歧，我心你们好就行，就是你们好就行，咋好就行。这是一个，再一个就是，我家的夫妻关系，反正感谢主吧，也这么大事儿。但是就是一个今天，种地吧，哈，地里面就是，哎呀，到哪块地都是别人家，都是公安家的地。哎呀，我说了吧，他还咋地都行。完了我就是，谁是我这地方我有问题呀？
拱你家的地就是多占你家的地，是不是？
对。
占一条垄、两条垄，是不是？
对，
一般也不敢多占，一般先占半条垄。
对对，
小聪明啊，让他占去吧。那你告诉他，你占地了啊，明年给我啊，今年先无所谓，好吧？半条垄也没多少，好吧？
感谢主。
第二件事情
是的，但
啊，最重要的是儿媳妇这件事情。第一个，不要过多介入孩子的生活。不要过多介入孩子的生活，不要介，甚至不要介入。一旦介入， 这个父母的介入都是麻烦，都是给孩子制造麻烦。你如何介入？就是夸奖自己的儿媳妇儿，欣赏自己的儿媳妇儿，走到哪儿都说我的儿媳妇好。人呢，弟兄姐妹都能看见，都能看见人的优点和缺点，都有优点，没有一个人没有优点。但是很多人就喜欢发现缺点，他伤害过我呀，他的儿媳妇有个姐妹说，我儿媳妇总刺的我，他刺的过你啊。不要这样，到哪都说我儿媳妇好，见了你儿子和你儿子在一起要跟他说，你说我的儿媳妇多好啊，怎么这么好，怎么这么好，你看他家照顾的，你看他孩子照顾的，你看他饭做的，你看他这怎么怎么，听见没有？我相信儿媳妇就是分裂你和儿子的关系，这是有原因的。第二条，他怎么分裂你的儿子，是你的儿子也差不了。你总要守着你的儿子，说他媳妇好，他的婚姻就越稳固。守着你的亲家亲家母，记得，尤其是亲家亲家母。就说儿媳妇太好了，我这儿媳妇太好了，你们怎么培养的？怎么好？这也好，那也好，那也好，这也好，说的他们心花怒放。然后这话就传到儿媳妇那去，明白吗？你们关系就越来越好。大家永远记得，永绝对不能守着亲家亲家母说他的孩子不好，比如说他的女儿不好，说他的儿子不好，永远都不要做这样的没有智慧的事情。
我们这一点不得，因为都远也不沟通。
偶尔沟通一下，说说什么呢？
我知道，就是说是没有，就是我跟任何人我都不说，但是我觉得我心里头就是有这种想法。但是我儿子呢，也越来跟我越疏远。原来我儿子老孝顺，就是说啥呢？他们俩处对象的时候，他就知道我儿子非常听我话，非常孝顺，所以说现在越来越远，他也不听我的。但是呢，感谢主吧，我就是头几年有病呢，上他们那去，说让我给送送孩子，但现在我也不去了，反正也不在一起。
好了，你这个不是大事啊，姐妹，先这样了啊。你这个就是祝福他们，不断的祝福他们，祝福他们，好不好？就没问题了。啊，抓紧，还有谁有婚姻家庭问题啊？快点。
还有吗？还有谁有婚姻家庭问题吗？我们的时间已经到了啊，还有谁？
我们尽量解决一些问题。啊，你。
啊，笑谢秀丽，你点开啊，都已经叫你两次了，谢秀丽来，请说。
师母你好，牧师你好，我呀。我有一个问题，就是头些日子跟师母聊过这个问题，孩子的问题，就是我们家庭的婚姻呢，也通过学习，我们的婚姻，夫妻的婚姻已经恢复了很好。就是孩子的问题呀，就是很小的时候，我这个可能我的性格问题，影响了孩子，给孩子带来了很多的伤害。后期了，我经过学习，我不断的在用这个话语来服侍他，也在建造他。他现在很好，他就是很小的时候心里有一些扭曲，他跟这些小孩子们，他家庭都是有一个破裂的家庭，这些小孩子们家里。不被爱的这些家庭孩子们，他们这些孩子在一起很多年，就是在一起能有大约十多年的时间，他们都是在风雨当中，就是不想活轻生的那一个家里不理解的那个情况下，他们在一起生活，在一起住着，然后呢，他们就建立了很深的关系和感情，并且这些小孩子也都信主，但是呢，他们。我的女儿现在跟我跟她爸的关系很好，但是也不愿意回家，就是说回家呀，我就给她讲信主啊，或者祷告啊，总讲她也信，但是总被世界拉扯，总被外在东西搅扰，
是
不
是有同性恋呢？有同性恋的倾向啊？
对。
同性恋是个零，得为他赶鬼。
他现在已经走出来了，走出来了，他走出来，但是他们关系还是特别好。那个女孩都是
好几个小孩子，但是他呢就是现在就是孩子那么好，不愿意回家，就是回家也觉得我们非常好，但是也不愿意回家。
那还是没走出来，我跟你说他们在一起还是没、这是一个零。你比如说我们呢、我见了弟兄姐妹，我跟师母，我们都有这感受。我们见了主内的弟兄姐妹，我们都格外亲，就是从来没见过面，我们都格外亲。为什么？因为我们里面运行的是同一个灵。那个邪灵运行也是这样。你看那个小偷，过去有小偷，这个小偷到了一个城市，很快就一群小偷他们都认识。为什么？他们里面运行的是同一个灵。人是与灵，以灵为具。什么叫以灵为具啊？里面运行的什么样的灵，他们就在一起。你看干啥的和喜欢和干啥的在一起。好了，那这件事情你要，我们要认看清这个本质啊，姐妹啊，还是要持续的为孩子祷告，持续的为他孩子祷告，洁净他，洁净他，命令着乌鬼出去。
他也信，我也一直用真理来建造他。我说你是信道的人，你在基督里就是信道的人，你就是一个全信的。
你可以这样，这个全新的你得知道这个全新是怎么回事啊？全新是基督啊。
对，基督在他里面活，基督住在他的里面，他也住在基督里。
他如果这样信了，你就不用管了。他如果这样信了，你每天就带着他这样信，他就会改变。
啊，他也愿意聚会，有的时候敬拜的时候，他也非常被圣灵充满。这个孩子从小的时候跟我一起祷告，
好了，
他就是与众不同，就特别
好。
好
了，姐妹，那这个问题基本上就解决了。那你就持续的喂养他真理，好不好？持续的喂养他真理。
但是他不愿意回家，他现在就是结婚了吧，也是跟这些人就特别亲密。然后呢，他对象嘛，就是他们就是总是不那么贴近那一个。
那你才说问题，你看你绕了半天你才说为问题，你这才是问题的关键。那还没有办法，姐妹，唯一的一个办法就是为他祷告，唯一的一个办法让他带着他长时间的祷告，不是宣告一句两句应付应付拉倒，在家里来，我们默想基督在我里面活，默想基督在我里面活，就默想，然后就说什么，然后就在她面前不断的说她的丈夫多好多好多好多好，不断的说她的丈夫多爱她多爱她多爱她多爱她，也不断的栽种这些话语在她里面。这才能改变她的思想，不被更新很难改变。姐妹，你必须知道一个人的改变是思想的心意的更新。
好，牧师，我知道。
好吧，这是很紧迫啊！我告诉你，不能因为她这个和丈夫疏远，再导致感情破裂、婚姻破裂，这就麻烦了。
婚姻现在也是个问题，就是我没有结婚的时候就跟他讲婚姻家庭，我给他讲过婚姻的问题。他说：“妈，你那个婚姻，你这个建立太辛苦了，妈，你付出的太多了。”我不想让人像你那么付出那么多的牺牲。
啊，那不是，
就是孩子有一个，
那是建造家庭，那不是付出，那是我们活着的价值。那我每天我每天在家里，我代替我的家人做更多事，我幸福。我让我的家人幸福，那是价值。好了，不多
说
了。
他也
说，
他说妈，如果再让你选择。他说：“再让你选择。”
好的，这位姐妹、
我们不多说了，姐妹啊，
妹
因为你没有把问题抛出来的太晚了啊。
对你没有、做到核心的事情上哈、对，
你让我们，你不想说你的问题
啊，
你又想让我们解决问题，这个，但我已经把问题给你说了，解决的办法，一个是解决办法让基督在他里面，你带着他默想；第二个是给他祝福，也要给他赶鬼，好不好？
好的，牧师，我补充一句啊，昨天呢就有人留言说。做姐妹的也受了很多委屈，还有的父母的就有意无意的向孩子们传递，建造婚姻呐、好像需要付出很多，实际上不是的， 那么我们从创造论来说，神呢他造男造女需要人们去组建一个家庭，那你看整个社会都是由家庭组成的，那男女在婚姻当中呢要相互妥协，这不是受委屈。有人会觉得女人是弱者，女人要受委屈去迁就丈夫，因为姐妹们不是这样啊。每个人如果是你没有家庭，你幻想有家庭，渴望有家庭，那有了家庭我们需要用智慧来经营家庭，在经营家庭这个过程当中双方都要妥协，我们才能够往前走。那很多家庭呢不是男人任性就是女人任性，所以导致呢中途分开，分开之后呢又后悔。那你只有有了家庭之后，男人女人才能够共同实现双方的价值。那如果你是单身，我个人觉得你永远都没有来实现人生最高的一个价值观，那对方男方也是的。那在夫妻相处当中，我们相互妥协的这个过程并不是说女方受委屈或者男方受委屈，那当避开这个双方冲突的这个点，你再去沟通的时候就会好一些。所以大家尽量的呢不要在这个点上，比如说你们俩已经开始肢体架子来，不是吵架就是冷暴力就是热暴力，那避开这个点，你稍微找一个合适的机会再去沟通是完全可以的。所以这互相妥协往前走不是双方你说
我谈一下这个问题啊，
是这样
是吗？这个妥协实际上在婚姻里面谈不上妥协，是因为爱而做出的而做出的选择。那对方错了，我爱他，我不计较。如果你认为是妥协，那你还没有不知道什么是真爱，你爱的还不够，好吧？好，这位哈利路亚，请说哈利路亚。
凡事顺利你能点开吗？
凡事顺利都可以啊。
凡事顺利你能说吗？
啊，你好师母，那个你听见了吗师母？
好，请说请
说继续啊。来
啊，那个什么，那个我家孩子嘛，他谈了个对象，他那个啥，他就是就是谈了一段时间，谈了一年了，一年多，那个什么才发现那个他有家庭有孩子。他说那个男的就是这样，就是这种怎么应该给他祷告呀？
这件事情坚决不行。
对呀，应该怎么祷告呀？没事，
这个
我也给他祷告了，我也给他祷告了一段时间了，祷告了，
得跟你的女儿好好谈。
问题是他那个现在他昨天回来拿衣服了，我跟他说了，他不那个啥，他没给我没搭理我。我
这样的，我告诉你，这样的孩子找能找这个已婚的这个大龄的，这些都是因为家庭不好，不是好的成长环境长大的孩子。
他是那个情况，他是当时那会儿是两个人是合作嘛，合作那个就是说就是这个男的是做买卖了，做买卖他不是给他带了一点那个带的一个他的身份证带的那个信用卡嘛，刚开始他知道了这个事儿呢，知道了这个男的是有家庭，他不想跟他就是想那个意思就是说让他把钱那个还上，就两个人就那个就哎，现在不知道他咋想的。现在
你看你连女儿不咋想的都不知道，这很麻烦，姐妹，真的很麻烦。你要跟你的女儿啊，
这个事
你要跟你的
这个事是不，
你要跟你的女儿呢要有很好的交流，甚至他的爸爸呀，你的全家人呢要成为他的帮助啊，他进入到误区里面。
那个是那你说该怎么祷告呀？
那该怎么祷告？我跟你说了，我跟你说还是要跟他谈心。如果他的心意不更新，他很难改变。你这个你祷告，你搞祷告，那个祷告累死也没有用。啊，我再三的强调，耶稣为什么叫传福音医治病？先传福音，讲真理，然后再医治你。 也就是我们先把这个先给这人讲真理，讲真理，然后再改变他。但是，
我多歉意。
但是不要因为这个事儿制造家庭矛盾，不要争，不要吵，不要闹。不要说你要嫁给
他
我就死去，不要这样，没有价值，这会让矛盾升级，这会让女儿离家不回啊。
他啊，那个什么，我也没那么说，我就是说那是犯罪，反正我昨天也那个跟他说了，我他在那拾到衣服的时候我也说了，我说这是犯罪，这不能那个。不过我前一段时间，
你说这话没有用，你不会说话。你给他定罪，让他有羞愧感，不，他就不回来了。你能这样说话？你说那是犯罪，你孩子怎么回来？怎么再面对你？你不能这样说，你要带下，你要跟他静下来，好好谈一谈。你说这会导致他的家庭破碎，让那些孩子们没有母亲。没有爸爸，
嗯，
是不是？再一个，你青春年华，我们青春年华，我们不要把时间浪费在他身上，我们不能做这样的事啊，孩子，有更优秀的等着你，不能定罪啊，定罪不行，这是错误。
嗯，哎，牧师，那个我想问一下。牧师，那个我想问一下，就是前一段时间我也祷告嘛，就祷告这个事儿。就是我那个赞美了，就是说，嗯，就好像是那个什么，一下子就是前一秒我还寻思那个让他家他姑他姐姐还有一块儿去把他弄回来，我还那么想，后一秒就那个什么，
那么早干啥呀？
凡事顺利，继续来。
嗯，那个。那个什么，那个就是神就我感觉就是神跟我那个启示，就是说那个钱划上了，他也就是那个中那个姓那个他那个男的，就是蒙羞退后离开了，就是两个人就这样断开了。这个是不是那个什么？这是不是神那个给的那个启示呀？就那么我那天好高兴的。我就寻思，哎呦，真是啊，那个神太感谢你了。
这个我不敢判断，因为神跟你说的不是跟我说的啊，这个你自己做判断，好不好？你这个事情先这样了，姐妹，好吧？
哦，好。
我已经把方向给你了。好，还有谁？哈利路亚，请说。
牧师好，师母好。
好。
好，那请说。
啊，我有两个问题。我二女儿就是有点社恐，就是跟外界人说话，就是不是特别敢说，跟熟人还可以。啊，完了第二个问题，我前两天连线过，就是我说我离婚，我家孩子抑郁那个，可感谢神，感谢牧师，就我姑娘
啊，你叫李玉梅对吧？今天又感
谢你
是吧？
哦，啊对，完了我今天一定要特别恳求那个牧师给我姑娘再祷告，这么长时间她刚才有睡意了，从要睡着了，头一次这么睡着，今天就特别好，然后我就按牧师说的，就走路只要有时间我就宣告，她是属基督的，五鬼从她里面出来，
是不是越来越好？阿门。
嗯，完然后今天还想要牧师就特别为他祷告，我想在你那儿也得到那种力量。我那天就太激动了，然后我说话好像语无伦次。我今天就这两个问题。
嗯，就祷告就行了啊，这个你，第一个你继续祷告。
您也给我给我就是今天连线。我知道不应该是祷告的那个，就是这个会哈，当时我就特别恳求，那恳求牧师，就现在想让
你非要特别恳求，你这，
好好好，是的啊。
来，好，我奉耶稣基督的名，一切的污秽、黑暗，从这孩子的里面出去。
阿门。
出去。奉耶稣基督的名，出去现在。
阿门，
出去现在。阿门，
阿门。
好，
阿门。
好了，那亲爱的弟兄姐妹，时间过得可真快， 啊，转眼两个半小时都过去了。啊，谢谢弟兄姐妹的陪伴，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